为什么老年医疗需要专门规划老年阶段的医疗支出，与退休前的常规预算有本质区别，它更集中，更难预测，且往往随年龄快速上升。用日常预算去覆盖医疗风险，是常见的结构性错配。医疗规划的目标不是消灭疾病，而是为可能的支出准备确定的资金渠道，避免在健康波动时挤压生活预算或打乱养老计划。规划的起点是分类，把医疗相关支出分为常规门诊、住院治疗、大病重疾与长期护理四类，再分别估计发生的可能区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只讨论医疗费用的财务安排方法，不涉及具体医疗机构、药物或治疗方案的评价，也不构成任何医疗或投资建议。从时间维度看，医疗支出的曲线并非线性，而是随年龄加速上升。50岁与70岁之间的年支出均值可能相差数倍，规划必须为加速段预留空间。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家庭。老年医疗往往需要照护者投入时间，而照护者的时间本身也有机会成本，规划时不妨把这一层也纳入考虑。医疗规划还有一层心理价值，当健康问题出现时，明确的资金安排能减少决策中的慌乱，让注意力集中在治疗与恢复本身，而不是一边就医一边算钱。医疗费用的构成与量级老年医疗费用通常包含几大块：门诊与药品、住院与手术、康复与辅助器械、护理服务以及可能的长期照护。不同块的规模与波动性差异很大。从量级看，门诊与药品属于高频小额，住院与手术属于低频大额，长期护理属于持续时间长、累计金额高的类型。分类看待，才能对症安排资金。费用的地区差异同样明显。不同城市的诊疗价格、报销政策与自付比例不同，规划时应以常住地的实际政策为基准，而非全国平均口径。建议保留历年医疗开销的记账，用至少3到5年的实际数据推算自己的费用曲线，比依赖任何统计假设都更贴近本人情况。记账时建议按4个分类分别累计，每年末汇总一次。分类数据越完整，越能看出哪些费用在增长，哪些可以压缩，为预算校准提供依据。量级判断还可以借助本地公开的诊疗价格信息做参照，但应把报销比例换算进去，真正影响现金流的是自付部分而非总价。除了四分类，还可以把费用分为可计划项与突发项，前者用于年度预算，后者用于专项储备，两层结构让资金安排更有条理。保障体系的层级，社保、补充与商业医疗财务安排的第一层是基本医保，解决的是基础诊疗的统筹报销，第二层是补充医疗或大病统筹，覆盖医保目录外的部分压力，第三层才是商业医疗保障与自主储备。三层的分工决定了安排的顺序，先确认自己已有哪些基础保障与报销规则，再评估缺口，最后决定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补充。商业医疗工具种类较多，保障范围、免赔设置、续保条件差异显著，选择时应以条款原文为准，而非口头描述，并逐年复核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本文不对任何具体产品做出评价或推荐。选择何种工具、保额多少，应结合年龄、既往健康情况与预算独立判断。补充医疗与商业保障之间并不是二选一。补充医疗解决的是目录内外的部分兜底，商业保障则更侧重对高额自付的集中覆盖，二者可以互补。无论选择哪一层，都建议把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逐条读一遍，尤其是续保与等待期条款，这两处往往藏着最容易误判的细节。在配置商业保障前，建议先做一次简单的自付缺口测算，把过去几年的医疗自付额平均，再看保障可能覆盖的比例，据此判断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少。大病与长期护理的风险窗口，大病支出是老年医疗规划里最需要预判的部分。治疗费用的量级往往远超门诊与常规住院，且可能伴随持续数年的康复支出。大病风险的时间窗口并不固定， 但随着年龄上升概率显著增加。对60岁以上人群，把大病专项列为必要项而非可选项，是更稳妥的默认设置。长期护理则是更隐蔽的支出。失能或半失能状态下，护理费可能按月计算且持续多年，累计金额往往超出多数人的直觉估计。对护理风险，与其等待发生后再想办法，不如提前了解本地护理资源的价格区间与可用性，把选择权留在自己手中。大病专项的金额设定可以采用两档法，一档覆盖单次大病的中位治疗费用，另一档覆盖上限情景，用区间而非单点来管理预期。护理风险还应关注家庭内部的照护能力。提前与家人就照护安排、费用分担达成一致，比事后匆忙协商更能保障所有人的利益。护理风险的量级还与照护方式有关，居家照护、社区日间照料与机构照护的成本结构差异很大，建议三种模式各查一版价格，作为规划参考。医疗专项储备的建立方法，医疗专项储备是与日常预算、应急现金并列的第三笔钱，用于覆盖保险报销之外的自付部分，尤其是大病与护理的缺口。建立方法可以分三步，先按常住地政策测算自付比例，再结合年龄确定专项金额量级，最后把金额拆成年度定额投入并坚持执行。专项储备以采用流动性优先的思路，既要能随时支取，又要避免贬值过快，建议在确定性与适度增长之间取得平衡。专项储备与应急现金不应混用。应急现金解决的是短期流动性，专项储备解决的是中长期医疗确定性，混用会导致两个目标都无法真正保障。专项储备的投入节奏可以随年龄递增，年轻时基数小，频率低，50岁后逐步加码，与医疗风险曲线的上升保持一致。如果专项储备已经达标，超出部分可以转入长期账户继续积累，但不应反向挪用。专款专用的原则是医疗规划有效性的基石。专项储备的记账可以简单化，只记录两列，存入金额与支出金额，其余交给年度汇总。简单到能坚持的记录方式比复杂的表格更有效。就医选择与费用控制，费用控制不等于拖延治疗。它的核心是在医疗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减少不必要的支出，例如合理利用分级诊疗，审慎对待重复检查。就医前可以先了解诊疗流程与大致费用区间，选择与病情匹配的机构层级，高需求专科与常规问诊分场景对待，避免小病大治。长期用药人群可以关注处方与购药渠道的合规替代，但任何调整都应以医嘱为前提，不得自行改变治疗方案。费用控制还应包括对报销单据的核对。定期检查医保结算与自付明细，发现异常及时申诉，是减少无谓支出最直接的一步。就医选择还涉及地理成本。异地就医虽可能获得更好的专科资源，但交通、住宿与陪护成本会增加总支出，规划时应把这一项一并估算。对于需要长期随访的慢病，选择离居住地近、随访便利的机构，往往比追求单次最优更能降低总成本，也更可持续。费用控制还应注意用药周期与库存管理，避免因重复囤药或过期浪费造成不必要的支出，这类细节在日常中积少成多。专业分析，医疗规划的三层配置对比与执行路径为检验医疗规划框架。我们对比了三种常见配置路径，只靠基础医保、基础加商业保障、基础加商业加专项储备。据一份覆盖数千份中老年家庭健康财务问卷的行业调研样本，样本量约4000份，超过半数受访者没有建立专门的医疗专项储备，仅依赖医保与日常积蓄应对。对比框架采用三个指标，缺口覆盖度、现金流韧性、保费负担率。缺口覆盖度衡量可报销之外自付部分被覆盖的程度，现金流韧性衡量大额支出发生时对生活预算的冲击，保费负担率衡量保障类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。测算事例，以60岁前后、 年收入20万的家庭为口径，三种路径的年度保障支